第七节，山海关之战。4月21日上午8点，山海关战役开始。这时李自成并不知道清军已经抵达战场，于是近前主力，企图一举歼灭关宁军。两军激战一昼夜，战至22日上午，关宁军毕竟人少，已经不支，再打下去必将全军覆没。这时候的多尔衮在养精蓄锐，隔岸观火，他必须确认吴三桂的请降是否出于本心，还是联合李自成一起来坑他的。经过一天一夜的观战，他已经确认了吴三桂的处境。吴三桂快撑不住了，他轻率部分兵马和当地乡绅冲出关门，冲到多尔衮营中，请求清军立即出兵。多尔衮令他在关宁军手臂上都缠一条白布，以免误杀，回关准备迎接清军，然后下令清军从南水门、北水门、关中门三路进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大顺军与关宁军开战的时候，李自成很可能还没得到清军抵达战场的消息。到了22日，两军已经交战了一天一夜，这时候李自成还不知道清军到了吗？十几年的战场生涯，老兵游子李自成不可能对战场周遭形势不加注意，不然他无法活到现在。实际上啊，李自成早已得到了清军入关的消息，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而且清军目前意图不明，虽然有很大可能成为吴三桂的援兵，但毕竟他们在屯兵观战，尚未出击。这时候李自成既来不及调兵前来助战，也不能就此偃旗息鼓撤兵而去，那只能凭借现有的兵力奋力一战。也许是天王李自成，清军进入阵地列队时，天上正好刮起了大风。现在北方的沙尘暴大家都清楚，刮的人啊那是睁不开眼睛。趁能见度很低的时候，清军完成了布阵，大风一止，关宁军便与清军一起发动冲锋。憋足了劲儿的八旗军在阿济格多铎的率领下发出哇哇怪叫，惊天动地，令人肝胆俱裂。对面的大顺军开始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眼看就要被击溃的关宁军怎么会突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？等清军进入视线后，他们才发现大事不妙。对面冲锋而来的军队迥异于汉族的部队，他们身材高大，面目狰狞，脑后都拖着一条金钱鼠尾辫。大顺军终于反应过来了，啊，鞑子来了。本来苦战一昼夜的大顺军的战斗力已经下降许多，虽然全力抵抗，但还是无法对抗八旗军和关宁军。大顺军15员大将被当场斩杀，头号勇将刘宗敏也中箭负伤，失去了战斗力。客观地说啊，当时的清军战斗力正值巅峰，步骑皆惊，称他们是东亚大陆上最强的军队也不为过。就算大顺军士气正旺的时候，也未必是清军的对手。何况这时候大顺军已激战一昼夜，清军休养了一昼夜，此消彼长，加上有关宁军助阵，大顺军焉能不败？李自成本来带着崇祯皇帝的三个皇子，由宋献策和少量清兵保护，立马在高岗之上欣赏着自己的大顺军如何击败吴三桂。没成想形势突然逆转，被击溃的变成了自己。眼见败局已定，李自成忍痛传令撤兵，带着残兵败将往西退却。八旗军、关宁军一路追杀出40里。明史上说，贼众大溃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算，僵尸遍野，沟水尽赤。这就是山海关之战。有必要澄清一下，山海关之战大顺军虽然最后溃败，但这支李自成亲统的主力作战还是相当英勇的，并没有在清军加入战场后就立即溃败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看战果，在一片实战场上，根据清朝自己的统计，清军总共阵亡了12员将佐，其中品级最高的是正二品的副都统萨苏喀， 其他也都是正四品、从四品上下的骑都尉、云骑尉这样的军中骨干。从将佐的损失可以看出，大顺军还是与清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。山海关之战是关乎时局发展乃至民族命运的一场关键战役。交战的大顺军、辽东集团、清朝三个利益集团结局各不相同。李自成在此战败之后，虽然理论上还有数十万兵力，但在清军追击下，在黄河以北已经无力再组织抵抗，只得一路西逃。大顺军战败的影响远远不止在军事上，它使得原本归降的州县纷纷复叛，大顺军也无力控制，反而又赔进去不少人马。大顺政权的倾塌开始于山海关战役。吴三桂看上去是得胜的一方，实际上他所得有限。同时敬瑭之流不可同日而语，表面上他得到了一个平西王的封号，但他统领的关宁军在战斗中同样损失惨重，实力大减。在战役结束后，他与关宁军皆剃发结辫，效仿八旗军打扮，听从多尔衮的调遣。更为悲惨的是，李自成在遭受惨重损失后恨透了吴三桂，在撤退途中就把随军的吴家30多口全部斩杀，这就是吴三桂的代价。最大的得利方当然是多尔衮。在战斗中，清军虽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，但与战果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。在基本击溃大顺军京师地区主力的情况下，同时也削弱了吴三桂的兵力，胜利是不可谓不辉煌啊。战场上的胜利只是表象，关键的意义在于清军从此打开了入关的通道，对清朝来说，逐鹿中原终于变得现实起来。4月23日，多尔衮打扫战场完毕，给了吴三桂10000人马，以补充损失惨重的关宁军，以用于追击大顺军。当然，这里面也包含着监军的意思。多尔衮自己统领大军随后出发，出发前他发布军令：此次出征，除暴安民，剿灭流贼，安定天下，为崇祯皇帝报仇，不杀无辜，不抢财物，不烧房屋，有违反军令者一定严惩。这份军令可以说是饱含深意啊，意味着这一次清军的进兵完全不同于以前抢掠为目的，能抢就抢，抢不完就烧的破坏政策。多尔衮要一改清军野蛮的形象，为问鼎中原做好形象建设。随着隆隆的马蹄声及，一队队八旗军整装入关，山海关战役结束了，明末的混战却才刚刚拉开帷幕。